欢迎收听硅谷101，我是红军。之前我们聊过很多跟生成式 AI 相关的选题，如果你想跟业界200多名顶尖的 AI 专家们有更多的面对面的交流，机会来了。5月29号到31号在旧金山有一场 Gen AI Summit SF 的大会，我也看了一看参会嘉宾，其中包括 OpenAI、 微软、英伟达、 Google DeepMind、 Meta AI 等核心成员和研究科学家。哦对，还有马斯克的 X.AI 团队的创始成员。那具体信息呢，大家可以访问 genaisummit.ai 这个网址来找到大会官网的购票链接。这个网址的具体信息我会放在 show notes 当中。那我们也给硅谷101的听友们争取了一些小福利，这个活动会持续三天，如果大家购买三天的门票，输入硅谷101专属优惠码 SV101150 可以享受$50的购票优惠，购买单日门票的，我们的优惠码是 SV10120 可以享受$20的购票优惠。如果大家对这个活动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中找一找具体的链接。那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这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脑机接口。之前呢，我们从视网膜创业者的角度啊，来聊过脑机接口在执行过程中的诸多细节。那我们也想从投资人的角度更宏观的看一看脑机接口这些年发展的一些历程，以及从投资的角度看啊，有哪些环节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投资的，包括大家怎么去看待意识、潜意识，以及这一轮脑机接口跟人工智能的关系。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嘉宾是 Fusion Fund 的创始管理合伙人张璐。Hello， 张璐你好。
红军你好，大家好。
因为我知道张璐，你从很早开始就会去投这种脑机接口的公司。那脑机接口它分侵入式还有非侵入式，我很想知道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是如何去考虑这两类公司，是说都会投还是分赛道？
谢谢红军。我们其实也算是比较早就开始布局脑机接口领域，而且呢可能早到其实我们是在2015年、16年做了当时的一个投资叫 Paradromics 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是斯坦福出来的一个技术，当时其实出来最早的时候技术想核心去做的是一个纳米机器人，或者说纤维驱动纳米机器人做的一个植入的医疗设备，去修复脑损伤和修复一些其他的脑类疾病。所以当时从这个角度这个技术开始做，它可能也是第一家做侵入式的。后来大家给了一个新的定义，就是脑机接口的这个领域比大家讲的 Neuralink 这些都要早。然后后来呢他们就搬到了奥斯汀。所以其实大家能看到追溯回去的话呢，脑机接口的开始的时机是很多年之前。在那个时候呢，2015、16年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个路线之争，就是要做侵入式还是非侵入式。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还是有很多公司它做非侵入式的所谓的脑机接口，想通过电极捕捉脑部信号，通过这样的脑部信号去进行干涉，然后进行分析。包括我当时在斯坦福也看到过类似的一些技术，有些可能是针对一些 2C 端的，比如说对于专业的运动员的一个训练，当时最多的其实就是针对高尔夫，因为也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他是怎么用脑机接口来训练高尔夫队员的？可以深入的举一个例子吗？
我当时记得那家公司，它其实也是像一个脑部可以带的一个可穿戴的设备，你戴上之后的话呢，它会检测使用者的脑电波，在帮助他们更好的去集中自己的精神、注意力还有控制力的一个训练，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因为非侵入式你能收集到的脑电波的信号，包括它的完整性和持续性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些公司可能也都是在探索哪类应用可以不太大受到这方面限制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也要探索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可落地的商业模式。所以当时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公司，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可能是做更加偏 clinical 一些的非侵入式的探索，但是后来发现都会比较困难。还是我提到的，就是脑部信号它其实是相对非常复杂的，甚至我们其实对脑科学现在的理解还相对比较浅薄，所以在不够深入理解的前提下，又收集的只是非常有限的信号，持续性各方面都不是很强，又找不到它的相关性，所以后来逐渐你就会发现路线就开始统一。比如说像刚开始还有一家公司很火，当时在16年的时候叫 Cornell， 你可能也记得创始人 Brian 是一个亿万富翁，他也很早开始做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但是试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发现 如果不是侵入式，达不到核心数据，数据不够好的话，做不了一些真真正正的可以去进行介入，还有包括反馈的脑机接口相关的脑部应用。那其实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了 Neuralink 上面。 Neuralink 最早的路线也是非侵入式。
哦，它最早的路线是非侵入式。
它最小的路线是非侵入式，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转向了侵入式。所以大概也就是在1819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行业里面就相对更加统一一点，就还是要做侵入式。刚开始大家不想做侵入式的原因也非常能够理解。一来的话呢，侵入式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医疗设备，又是大脑的话，它的审批临床会时间非常长，投入也会非常大。二来的话呢，从实际的无论是 C 端或 B 端的应用层面上来讲，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多戴一个眼镜或者说 Vision Pro 可能都需要大家有一定的说服力。如果想去说服大众在自己的脑部去加一个芯片，去加一个设备，这个确实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功课的。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始大家都希望可以通过非侵入式方式去探索。我们当时其实当然很早2015年16年就投拍 Ultramics 的时候，在看这家公司的时候就做了很详细的尽调，我们也去看了各种各样的医疗的数据，然后去探索到底需不需要做到侵入式这样的一个程度。后来发现确实，如果你想做医疗层面上的应用，想去修复脑损伤，重建脑神经递质，传递脑信号，甚至说是去探索脑部疾病，去做一个非常明确的临床层面上的观测和诊断的话呢，必须要侵入式。所以我记得当时你可能还有印象，几年前最早 Neuralink 做发布的时候是展示了他们在猪身上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实验数据，但在那个时候同期 Paradromics 在猪身上的实验的数据就已经比它要好好几倍，所以其实还是在技术层面上有一个先发层面上的优势。去年前年其实大家也看到有些新闻，像当时 Wall Street Journal 有一个文章也专门写到说马斯克尝试要去收购一家叫 Paradromics 的公司，但是创始人就没有同意，其实就是我说的这家公司。
OK，
对，只是我们当时也不太能够去置评。所以这是一个首先路线的延展和发生。那现在大家非常一致了，
就是说我们要做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上次在马斯克的 Neuralink 首次人体实验之后呢，我们有做一个脑机接口的采访，它中间其实是涉及到非常多的环节的，包括材料、芯片，他们不是还有一个手术机器人吗？所以我就很好奇现在在脑机接口上，因为如果你们要在一个创业赛道上做布局的话，你觉得它的赛道应该怎么分，有哪些领域存在创业机会？
那现在就回到你的问题说，那侵入式涉及到的部分就非常非常的复杂。首先比如说以 Paradromics 为例子，它的核心其实是纳米纤维。为什么要用纳米纤维呢？因为它足够细，足够细的话呢，其实他们的技术进去之后呢，是通过纳米纤维去重建一些脑神经递质的传递。
纳米纤维是指植入到人体跟人脑进去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对，它其实进去的就是一个 device， 是一个小型的设备，或者你可以叫它纳米机器人也可以。进去之后的话呢，它其实是通过里面的纳米纤维去接通或者说去连接到脑神经递质的传递，然后去捕捉到和理解到人脑的信息。所以可能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类似于像心脏搭桥一样，那你可能有些通路它断掉了，或者脑部已经是灰色了，你可以通过它重新建立脑神经递质的传递，那这个信号就可以过来。那它侵入式之后的话呢，它就可以去掌控到底是收集多少信号，收集多少的一个通路，包括它放在哪个位置。那他们最新的产品是植入在大脑的头皮层下面之后，植入在脑顶上之后的话呢，后面会有一根线去连到胸前这块的话，就是一个充电的部分，就可以进行远程的无线充电，这样去保证这个设备持续的运行。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像你讲到的一定有材料的部分，因为这个公司最早就是斯坦福材料系的一个教授，但因为我就是斯坦福材料系毕业的嘛，所以为什么他们最早在那个时候找到了我，也是因为他觉得从材料的角度我可以看到这个技术的优越性以及可潜在的在商业层面上的一个时间线的一个预判。那首先材料是很重要的一环，
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部分，因为这个材料它是要接入人体的，我们怎么样验证这种材料的安全性？人脑是非常脆弱的，人脑是受不了任何感染的。我记得很早之前我在 Netflix 看过一部纪录片叫做 The Bleeding Edge， 讲的是医疗公司在做植入性的人体设备的时候，比如说他有一个案例，就是那个人本身是医生，他给自己换膝盖的手术，他就植入了一个设备，最后他开始神经错乱，在家里到处都画满了画，很久以后检测出来是钴中毒。包括还有很多女性在做一些植入性手术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部分被完全的毁掉了，给家庭给她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这些全部是因为材料的问题导致的。 所以我就很好奇，现在对于植入大脑的材料是什么，它的安全性怎么样评估？
其实这个不能说是一个材料的问题，它其实还是一个整体设备的问题，因为你植入的不是特定材料，而是一个整个设备。设备的话呢，一定会要有封装，像大家以前可能比较熟悉的像心脏搭桥的支架，支架最早有金属支架，现在有药物支架等等等等，有不同的形态。这也是一个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如果是没有封装的这些一个材料曝光到大脑的环境之下的话，它有异物，它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设备本身的封装很重要。
如何验证封装的安全性呢？
所以这叫临床实验呢，这就为什么临床实验非常非常重要。临床实验的过程中，不仅是检测这个材料对身体有没有损害，另外一个还有检测这个材料和这个设备它的韧性和持续性。那这个设备放进去之后，它不是只放一个月或一年时间，它可能要放很长的时间，比如说10年20年。那这个10年20年，它这个设备到底会不会因为在脑部内部的环境里面，它的封装受到影响，材料进行变质，设备有一些损害等等等等。
我假设啊，如果一个设备要做10到20年的临床实验，那这个技术的展开可能就非常的慢了。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又很难验证它的安全性，因为它的植入对象是人。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药永远时间很长，包括现在人家说有人工智能去驱动制药或者发掘药物的过程，但是它改变不了临床的时间，就是临床该多长还是要多长时间，而且它也很关键。包括为什么当时新冠疫苗受到这么大的争议，就是因为疫苗推出到市场上，它周期最长的也是临床，它并不是说我们把疫苗做出来的时间是非常长的，现在有的技术也越做越快，但是你在临床上你确实就是要看这10年时间，你没有办法加速这个过程。10年时间，这个疫苗对身体有没有影响，这个药吃了有没有影响，这个设备植入之后会不会引起感染，那很多时候感染是在这个设备可能经过5年之后发现外面的，比如说材料发生了一些异化，或者说封装遭遇了破损，这个时候要做一些调整。那如果为了防止这种破损，它怎么样去做，
有没有可能取出来再重新植入一次
当然可以，但是这个是临床、
手术嘛，对吧？
对对对、但是我们现在聊的不是最后应用，而是说在临床过程中这些你都是要去监测到的数据，包括你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对比实验，去看到哪些人有特异性反应，哪些人没有，它的大概参数是多少。当然在临床实验之前会做很多很多的实验室的模拟，但是任何的模拟都代表不了，尤其任何植入到人体身上的东西都会很小心。动物实验也还有很长时间，因为你也要观察这个动物，然后的话再看去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最后就专门提到了这个技术会让大家觉得未来很多可能性和兴奋点，但是我们也非常客观的要知道，这是我提到的一个词，就 long way to go， 我们还会有很长的一个路径上面的探索和临床层面上的探索，才能够让大家对技术有一个基本的放心和认可，包括 FDA 才会去批准。
所以我觉得走医疗的路线挺难的，因为走医疗的路线其实你要经过临床试验，就必然意味着在很多年，就是你这个技术真正的推广向市场以前，它要熬过漫长的你自己用资金来去撑着公司的那个时期。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Neuralink 它其实有这样大的资金支持是个优势，二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脑机的公司我这么多年8-9年只投了这一家 Pyrogenomics， 因为我觉得它是技术最好的，但是我们本来的预期也是说它是一个 moonshot， 就是说它可能会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去进行商业化的应用，因为它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天然的特点。但是另外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么敏感的设备要植入到人脑的设备，在基于我们现在非常有限的知识下，还是要去经过非常严格的临床实验和临床验证才是非常稳妥的一个方向。我其实不希望看到很多公司包括 Neuralink 去非常 aggressive 非常激进的去探索一些非医疗的应用，因为这些不需要做临床的话呢，它如果让大家看到说，哎，这个技术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了一些伤害，因为人体的尤其脑神经还是非常脆弱的，那这个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技术有问题，这个技术方向有问题。但很可能出现一些伤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临床没有好好做，或者说他去探索一些什么 C 端的应用，大家马上就去试了，就像无人驾驶一样。
我懂你的意思。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是不太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就像我提到的，这个方向对于整个脑神经科学领域有非常大的价值和意义。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来是说有兴奋的态度去看，期待的心情去期待，但同时要非常客观和冷静的，有些耐心去等我们的临床实验完成。
据说 Neuralink 他们内部的很多科学家离职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如果说这是一个医疗公司，它是会应用到人体身上的，你到底要不要一种激进的方式去做，这个内部分歧也蛮大的。
是的。
对，我们刚刚说完了材料，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拆分一下做脑机接口还有哪些环节。
那在材料之后的话呢，你首先把它做成一个设备，那设备过程中还有很多我们就讲的基本上的这些电路啊、通讯啊等等上面的要求。还有另外这个设备做好了之后的话，你传输出来的信号其实是需要一个 CMOS 去进行翻译的，就我们大脑的信号，也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它其实就有点像布朗运动一样，它其实还是挺杂乱，或者说我们可能现在是不理解，所以感觉它各种各样的信号都有。那我们想把它接入到计算机，让我们可以去学习分析，那你需要通过 CMOS 做一个翻译，翻译好了之后它就变成零一信号，然后我们的计算机可以理解，可以去分析。所以在初期他们最早做动物实验的时候，包括你看像 Neuralink 做一些动物实验的时候，无论是在猪身上还是在狗，甚至说在猴子身上，更多的是看说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脑机接口，首先可以去连通和收集到脑部的信息和数据，是非常精确的脑部信息数据，不是以往的那些体外设备。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开玩笑讲说是不是可以把大量的这种脑部信号信息去下载下来，下载下来的过程中可以更加深入去了解，找一些相关性。当然未来的目标是有一天是不是还能传输回去所以你就想一个下载信息传出来，信息传进去，就可以打开很多的想象力，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应用。
所以现在收集的脑部信号大概有多少呢？就比如说比较好的公司像 Neuralink 这些公司，还有你提到 Paragenomics，
这具体的数字的话呢，我可能不太知道最新的数据，但我也不太知道这个数据能不能对外分享啊，就是之前知道的数据。它一定还是跟它的本身做成的芯片设备的那个通路是相关的。
它的核心技术是芯片吗？
它核心技术不是芯片，其实是整个系统。比如说你用的是哪种材料，材料通路之后你怎么样去接收信息，接收完的信号之后你怎么样在脑部内部的设备上去处理，再去重新筛选 distribute 的叫分布，然后再传出来。
哦，听起来还是一个挺复杂的过程，因为仅仅我们要知道你收集了哪些信号，可能我们就需要去界定大脑的这些功能区，哪些信号是有用的，哪些信号是无用的，哪些信号掌管哪个区，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功能，就可能这已经涉及到对大脑的研究了。
是的，是的，其实脑神经科学我觉得在接下来几年也有非常好的发展机会，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可能稍微就纠正一点，你刚才觉得就是大脑里面的信号没有没有用的信号，只是说可能有些信号我们现在不能够理解，或者说不太能找到它的相关性。另外一个确实有一点你说的对，就是大脑信号里面它非常复杂，也很多样，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筛选出来。二来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脑神经网络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你就像说你对接线路一样，你首先得接对了方向，接对了地点，接对了位置，同时也不要破坏人家现有的这个神经网络，都非常重要。而且大家其实平时可能也会遇到，我们如果神经层面上受了很多损伤的话是不可逆的，因为神经元细胞它不像其他的细胞，它是可以死掉再生或怎么样，所以的话呢，在真的去进行这种植入的过程中要非常非常的细节和小心，这又涉及到医疗层面上的知识。所以你会发现脑机接口它需要的这个团队，你得有材料科学家，你得有 EE 的科学家，然后你得有负责机械的，负责电路的，负责芯片的，负责计算机的，还有负责脑神经科学的。
对，其实你提到这个我是很想问一个问题，Neuralink 比起其他的脑机接口公司，它技术的领先之处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它受到很大一部分媒体关注，可能是因为马斯克他有名人效应嘛，他的营销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其实在我做上一期脑机接口采访的时候，我们的采访对象的导师他其实就在斯坦福做了一个69岁高位截瘫的脑机接口已经很多年了，这个合作也是很多年了。你刚刚其实提到了 Paragenomics 他们在猪身上做的实验，在当时的通路和数据是 Neuralink 的好几倍，所以你觉得现在 Neuralink 这次的人体试验有哪些技术的创新之处，以及它在行业里面的研究技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其实它应该也算是有点后来居上，因为其实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优势，就是他们是最有钱的公司，这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从资金层面上，还有包括有了资金就可以去招非常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同时在不同的技术路线上面去试验和选择，所以他们在过去几年的进展比前几年要快的很多。但其实你说他有什么核心的创新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创新点说 Paragenomics 没有做，甚至说 Kernel 他没有去试的，只是说你有没有这么海量的一个资金的投入可以去试不同的设计。因为本身我们讲到说我们对于大脑神经网络的理解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你要去试不同的设计，去看说哪个通路的接收信号的效果最好，效能最高，包括还有两边沟通的速度。
不同的设计是需要一定要在人体身上试，还是说它做实验就可以了？
做实验就可以，包括动物实验也可以，动物实验其实还是非常必要的。到人体层面上的话，你必须是已经试好了再去做人体实验，否则这个风险系数还是非常高的。 另外的话呢，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有一点做的比较多的是，他们有更多的资金。当然他们本身伊朗马斯克还有包括 Neuralink， 他也会探索很多各种各样的比较博眼球的一些应用。比如说像 Paragenomics 就一直非常明确针对的就是医疗应用，这个技术它针对的就是修复脑损伤还有包括脑部疾病。
它能治疗的疾病是什么？
比如说有些人因为车祸的话呢，脑部神经受到了损伤，那用他们的技术就可以重建脑神经质地的传递。比如说有些人因为脑损伤失明了，那可能这个可以治好，或者说有些时候因为脑的某些部分变灰了，就证明那边的神经元不活跃了，那他们可能就可以重新去搭建这个通路，然后让它再活跃起来，这些都可以做到。其实脑部疾病的种类非常多，而且脑损伤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加频繁一些。但是呢，他们从来不会做其他方向的探索，它是一个非常纯粹的 Paragenomics， 我们投的时候是作为一家医疗公司投资的，而且它现在也是非常坚定的走在医疗的路上。那 Neuralink 的话呢，就会发现它会探索各种各样，包括最早脑机接口的概念的提出，想帮助个体，哪怕你没有脑部的疾病，怎么样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和第三方设备的一个沟通啊，信息的传输等等等等。 Paragenomics 当然也可以做这方面的应用，只是说它选择还是在医疗层面上去深耕。二来的话呢，我也是觉得还是要看到现在技术发展的阶段到底有多准确，或者说多必要，或者说大家愿意花多大的代价去让自己的大脑内部存在一个叫什么控制中心、控制中台，对吧？ Vision Pro 出来之后，大家也说这可能是未来替代掉手机的一个我们和设备交互的一个控制中台，那我们有必要一定要放到大脑里吗？当然可能有一天很多年之后，我们觉得这样的沟通效率更高，你不需要说话，你可能想一下就怎么样了， OK， 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所以可能你问我说对于 Neuralink他们一些相关的应用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他们很天马行空的去探索，他们有资源和资金去探索，但我并不觉得他们大部分的探索在非医疗层面上之外的那些应用的探索会在近期真的有具体的商业价值或商业应用的可能。
所以我总结一下，我听下来你觉得 Neuralink 它的核心优势还是因为它的资金比较多，它就可以做更多的尝试。说到应用层面，我现在看见大部分脑机接口做的应用的尝试，就是一个设备接入大脑以后，他们现在的所有尝试对象都是高位截瘫的人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因为这个实验的风险太大了，所以对公众而言，就是一个正常人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所以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服务那些生活质量已经不是很好的人，然后让他们至少可以打字。所以我看到现在的应用就是让瘫痪的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肢体去打字，包括上次我的采访，他是做视网膜脑机接口的，他是让失明的人可以重现光明。你刚刚讲到的 Paragenomics， 他们相当于是
他是会帮助治疗
脑部
脑损伤，脑损伤就是有一些疾病或者是症状是由脑损伤导致的，但是您可以把它想象成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比如说就像心脏搭桥一样。为什么会心脏搭桥呢？是因为以前那个血管堵了，那他就重新开一条通路，那这个是不是血又可以流动了？所以它是这个理念，那那个坏掉的神经元还是坏掉的，但是呢它可以通过绕过这个坏掉神经元重新搭
一条通路。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它的核心是一个纳米的纤维，这个纳米纤维极细，非常细，这样的话它重新搭的这条通路神经元地是可以继续传递的话，那它是不是就点亮了？我们经常说做一些脑部测试，你是看你在玩游戏或者做弹琴的时候脑部分会点亮，证明它在被用到。那很多时候的问题就是这部分不会被点亮了，就是说它已经灰质了，那你就会导致比如说你提到的一些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肢体，或者说呢会有神经网络的损伤，或者说脑损伤导致的一些失明，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那现在 Paragenomics 他们的科研进行到哪一步了？因为比如说我们证明这条通路它是可以行得通的，就是这条通路我能搭乘，它可能是一个阶段，然后我们研究出了脑的不同的功能区，它通过搭建一些神经通路也可能会治疗一些疾病，特定的疾病可能也是一个阶段，就他们现在是到哪个阶段了？
我觉得他们现在更多的还是把整体的算是一个平台的技术做起来，做起来之后的话呢，去针对哪个疾病的话，相对来说就是非常好的去探索。因为其实这并不是基于他们脑机的技术或者植入性的纳米机器人的技术，而是更多基于我们对于大脑的认知，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那部分大脑的神经元控制那部分，我们在这里面做了一个修复，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功能给修复起来。所以他们其实把这样的平台性技术搭好了之后，就像一个插头一样，哪需要都可以插一下。
对，我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像 Neuralink 这样的公司，它的技术跑在前面了，它的人体试验做了，它对大脑的探索或者说它的数据比较多，有没有可能他们比如说我本来只是给瘫痪患者打字用的， 但是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收集到了很多的数据跟信息，这是像 Paragomics 做的事情他也可以做。
当然了当然了，其实这两家是直接竞争对手，本身来讲的话呢，大家现在技术路线也相对比较类似，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之前想来收购 Paragomics 的原因。那另外的话呢，其实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其实最重要的，我会觉得说这个方向的发展，它最重要的是一来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收集脑部的数据，这些数据是非常有价值的，哪怕你是瘫痪病人的数据，你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到底哪些脑神经元我们怎么样做一些调整，对于我们的机体控制是直接相关性的。这些数据对于不仅是我们现在使用这个技术的病人来讲很有价值，对于我们研究整个大脑怎么运作的也非常有价值，甚至这些数据对于训练人工智能也非常非常有价值。包括像前一段有人就经常会去探讨什么人工智能会不会有意识啊等等等等，我说其实最核心的问题现在是我们其实都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的数据去深刻理解，把它给输出然后再去输入到人工智能。那我们人类做任何的决定是三股力量，一个是我们的智能 intelligent， 另外一个是 conscious 就是我们的意识，最后是 subconscious 是潜意识，这三个是聚集到一起帮助我们做决定的。
智能跟意识的区别是什么？
智能的话你可以看作非常不准确，比如说像 IQ 智力，你的意识可能就是你的注意力，然后你的逻辑力，还有包括 EQ 啊这些东西，但是意识你是可以控制的，我要专注的听红军来讲话，我想记住红军跟我说的这些信息，我是可以控制的。潜意识的问题是我们控制不了它，就比如说我们两个现在在沟通交流，那外面其实我的办公室附近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事情在发生，你背后可能有辆车经过，这些信息可能你不自己去留意注意，你可能记不住这件事情，这是你的意识没有记住，但是你的潜意识很可能记住了。潜意识很可能记住了之后，说不定你背后可能过了几辆车，那在几个月之后你突然间在路上看到这辆车，somehow就觉得哎，这个车好像有点熟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你没有再去注意它，既然潜意识留住了这个车的印象，在几个月之后给你发了一个信号。我们潜意识的运算能力是我们的意识的几十万倍，是很厉害的。其实经常大家讲我们叫 gut feeling， 还有说第六感为什么很准呢？包括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女性确实在潜意识能力上比较强，这就是为什么女性的第六感都相对比较准。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玄学，它是我们的潜意识海量运算之后给我们发的一个信号，只是说我们的意识和我们的智力不能够以逻辑的方式去分析出来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甚至说我个人觉得我们大部分的决定是潜意识做的，但是意识是帮你找了一个逻辑化的解释的出口。当然这个就扯得有点远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对这些东西的认知是非常浅的，那我们只能把你说智力这部分的知识，就是我们有的知识，学习的知识输出形成文本，形成各种各样的数据源，然后供给人工智能去进行训练。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通过像脑机接口这样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大脑内部信息处理信息沟通是怎么做的，对于人工智能也是非常有大的推动作用。我可能再稍微扯远一点，其实马斯克前一段也提了这个观点，这个我是很同意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最大的挑战就是它的成本过高，一个是算力成本很高，还有就是耗电量很高，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 latency 就是它的延迟的问题，还有数据隐私。但是你想想全世界效能最高能量损耗最低的超级的机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大脑。
对
对，
我们的大脑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且它是一个你可以讲说多模态的系统，对吧？然后呢，我们并不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是用的所有大脑的算力，它是有选择的去进行算力。而且包括我刚才给你们分享了这三层，就是从智力到意识到潜意识，你会发现我们大脑在收集数据进行数据处理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比如说我们在用意识的时候，我们俩在说话，你不会把你周围发生的所有数据都收集进去去 processing， 然后去处理去运算，耗费大量的运算能力然后得出一个结论。不，跟你不相关的数据你根本就会把它筛出去了，你不会用到你的处理过程中。但你的潜意识呢，又在做一个你可能都不知道它怎么筛选的过程。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在于什么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数据，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到我们大脑的一个处理系统，这个运算的系统，然后这个运算系统又有多条通路，同时又能耗非常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支持这样复杂和大量多维的运算。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完全搞不懂，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觉得我们其实在过去这些年投资会有一定的比较好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投医疗和 AI， 而且这两个大家总觉得是不相关，其实是非常相关的。
有了脑机接口以后，就比如说我们达成 AGI 的方式到底是 OpenAI 还是脑机接口的方式，
对吧？
所
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人本身无论是我们的脑科学还有脑神经学还有我们的 human biology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那我们觉得人工智能是一个啊非常智能的技术，但我们本身人体的这些所有的细胞，还有包括我们的激素，还有整个系统的上亿年的进化，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也是上亿年的进化过来的，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聪明和非常高效的一个系统。那我们只是完全不理解它，就是现在理解还非常有限。所以扯得有点远了，但拉回来来讲的话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脑机接口这个方向它的一个意义不单纯只是说我们治疗一些疾病，只是说啊，我们有一个中台可以通过意识去控制这些设备。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现在非常好的方式，让我们去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它收集的信息，收集的信号，包括我们可以给返还的一些信号反馈，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应用到人工智能，因为脑部处理的信号和信息是非常海量和杂乱的。那这个时候你想去找相关性可能比较困难，那我们说不定可以试一试生成式 AI 就可以把它结合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可能马斯克这人的性格我之前也跟你们聊过，我不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想做朋友的人，但你会觉得他很有宏观感，就是他做的所有这些东西彼此都是互相加成的。比如说我们最近我有一个关系蛮近的一个朋友，斯坦福一个朋友，其实就在 XAI， 也是他的创始成员。那比如说像 XAI，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数据，它可以拿到 Twitter 的数据， Twitter 代表了 C 端的高质量的有地理位置的数据，它还可以拿到特斯拉的数据，特斯拉代表的是一个我们讲说什么世界模型，认知世界，这个车在到处开的这些数据，这个是别人没有的。然后同时它还有 Neuralink， 它还有对于人本身认知的这些脑部的数据。如果这些数据都可以去用到 XAI 的训练里面去的话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让大家可能在未来会有惊喜的一些探索会出来。
所以你是看好 XAI 的？
我不能说看好不看好，我是说 XAI 前一段不是融资嘛，所以估值搞得非常非常高，我其实是在劝大家不要投，因为本身从商业投资的角度的话呢，它的估值是偏高的。
它的估值是多少？
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公开讲，15到25个 billion。所以它是还什么都没有刚开始做，15到25个 billion， 100亿到200亿的规模。所以我觉得说从商业投资的角度的话，它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商业投资的一个选项。这是为什么我劝一些朋友可能不要考虑投资，可以去投一些其他的，不是说他们不是好公司，而是说它可能增长的空间倍数是有限的。那我们现在看的一些初创的早期的公司，我们有好几家公司去年收入涨了10倍25倍初创企业，那它的估值
是生成式 AI 的相关的公司，
是的是的，还有包括 AI infrastructure 相关的公司，有公司去年九月份收入十几万，现在收入100多万美金，所以就是这种增长速度，它的估值当然也会跟着水涨船高。那其实从商业投资的角度，这是我的一个逻辑，但是从一个生态的角度，就包括你像马斯克他买 Twitter 也是赔钱的，但是不代表 Twitter 在他手里就没有价值，对于他做的其他事情来讲， Twitter 的数据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否则很难有另外一个公司它的 C 端的数据的质量和竞争性可以和 Meta 去相抗衡。
Reddit， 但 Reddit 已经用于训练 OpenAI 了。
是的，我觉得聊到这点你就能看到它一个大的一个布局。所以我觉得不管是 Neuralink 还是 Paragenomics， 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脑机接口公司，它可能会给我们产业带来的影响比大家想象的要大。但当然从公司发展的角度呢，再稍微收回来一点讲呢，我们还是要非常现实的认知到临床实验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侵入式的设备，它不是一般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设备，侵入式的设备又非常复杂，脑神经又是一个最最最复杂的系统之一，我们现有的知识又非常有限，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可能我们的临床还需要走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让大家愿意去相信它测出来的结果。这首先是你测的结果要够准确，第二个才是在商业层面上大家愿意去拥抱这样的植入性的设备。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对脑机接口这个题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啊。我们在做选题的时候，脑机接口它其实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技术，就是我们可以说人体的试验才刚刚开始，我们能拿到什么样的信号，最终这些疾病它能不能是一种可规模化的方式治疗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选题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现在仅仅是从一个非常小的切口去打开，然后收集到大脑的数据。如果我们人脑的数据真的可以把这些数据转换出来，让我们看到一部分大脑是怎么运作的，这对脑科学的研究会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可能未来如果说脑机接口的技术在大规模扩张的时候，是不是人脑的秘密就会被更多的揭开了？这是我对这个选题非常感兴趣的。
对，这是我刚才聊到的这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我会非常看好它的一个未来的影响。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先了解一下它有哪些信号和数据，这还是一个 long way to go， 虽然我们是有个很好的起始点，但是其实这个复杂程度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金，还有包括技术的投入。
好的，谢谢张璐。 我们会持续关注跟脑机接口相关的话题，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人脑的秘密可以更多的被揭开，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治愈更多的疾病，所以非常欢迎跟脑机接口相关的投资人还有创业者来联系我们。最后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招聘进展，截止到今天我们这期音频发出来的前夕，我一共是收到了60份简历，其中有47位应聘者都有非常相关的内容行业的创作经验，他们可能自己是一名 B 站的 UP 主，或者有自己的小宇宙播客，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来自于行业一线或者高质量的媒体。那有一半以上的应聘者有自己非常优秀的代表作品，所以呢，这轮简历投放的同学的水平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我们还在处理的过程中也只回复了一小部分。如果大家暂时还没有收到我们的答复，可能是因为大家的代表作品跟前沿科技行业的内容创作的紧密程度不是那么的相关。但是我看到大家在投放简历的时候写的信，我觉得绝大多数想来硅谷101的小伙伴都是非常有情怀，非常有理想主义，且很热情的。我看到这些应聘信非常的感动，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坚持创作的动力，感谢大家。好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你所收听的音频渠道，比如说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蜻蜓 FM、 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 YouTube 以及 Spotify 上来收听关注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